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27天。关于这个话题呢，真儿相信好多的小朋友啊，都会渐渐的发现，如果你固定的每天读神的话语，每天让神的话来充满你的思想，你会不知不觉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蜕变。有些时候你并不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改变，但是身周围你的父母亲、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你在主基督耶稣里的生命正在不断的长进呢。非常的期待你和真儿分享你自己的生命见证。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07篇，利未记的14:1-32，以赛亚书的15:16，以及哥林多后书第10:13-12。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关于良善的品格，以及透过使徒保罗他怎么去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使徒，然后呢又经历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放了一根刺，我们去思想啊，这怎么能够活出或者是表现出上帝对他是良善的呢？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色彩缤纷的花园里，住着一株名叫小露露的玫瑰花，它拥有鲜红的花瓣，淡淡的玫瑰香气，仿佛是整个花园当中的一颗非常特殊的红宝石。但是露露却对自己并不满意，她很不喜欢自己枝条上的刺，甚至这些刺让她感觉到非常孤单，非常的自卑。有一天啊，他终于忍不住了，对邻居小雏菊诉苦道：哎，小雏菊，你看看我身上这么多的刺儿，真难看呀，这些刺让其他的花朵都离我特别的远，也没有人愿意靠近我，我好希望自己像你一样的没有刺，全身都光光滑滑的，你看连小朋友都可以随便伸手就把你摘弄下来，而且像宝贝一样的把你带回家。我真的觉得老天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要让我有这么多难看的刺呢？哎，小露露啊，你都不知道我们整个花园里所有其他的花朵是多么的羡慕你啊。怎么可能呢？你们羡慕我，我还羡慕你呢。哎呀，小露露，你知道吗？每一棵植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有刺，所以你那么特别，而且你的花太美了，如果你没有刺的话，我真觉得你根本不可能存活的。啊， 还是不喜欢，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羡慕其他那些没有刺儿的花朵，它们看起来又温柔又友好。就在这时，园丁走了过来，他看到小露露满脸忧愁。
哦，小玫瑰啊，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刺感到不满呢？
园丁先生，能够帮我把这些刺除掉吗？我实在太不喜欢它们了，它们让我觉得自己又丑又尖锐，一点都不像其他花朵一样温柔可爱美丽。
园丁温柔地抚摸着小露露的枝条，他微笑着说，
哦，亲爱的露露，你知道吗？这些刺啊，就是你的保护盾，它们可以防止害虫还有其他动物伤害你，让你可以茁壮成长。而且这些刺在其他人的眼中啊，就是你坚强的象征呢。你千万不要只是看到表象，却忘记了这可就是你的一部分呢。
几天之后，花园里面搬来了小野兔和小蜗牛两家人，他们呀就专靠啃食各种嫩叶和花朵过生活。这让园丁十分的头疼，因为所有没有刺儿的花朵很快就被他们吃掉了一大半。而露露呢，凭借着自己枝条上的刺儿完好无损。
当隔壁的小雏菊看着自己被啃得不成样的叶子，伤心地对着露露说，
哦，露露，你太幸运了，你的刺保护了你，你看现在园丁得重新把我修剪下来，重新栽培才行啊，什么时候我们花园里的这两家霸王邻居可以被赶出去啊，我的命才能保得住啊。
小玫瑰露露环顾四周，看到这些被野兔和蜗牛两家人破坏的花朵，他心有一惧，一身冷汗。这时才终于明白了园丁所说的话，他心里面好惭愧，好内疚，但同时也十分的感恩。他第一次对自己满身的刺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明白了，原来造物主给我这些刺并不是缺点，而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特点，为了让我坚强成长，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它就成了我的祝福了。还好有这些刺，如果没有它们，我今天一定会像其他花朵一样被伤害甚至被摧毁的。
亲爱的小朋友，你对你自己的长相、你的人生满意吗？你是否有些时候想，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啊？没有让我眼睛大大的，或者皮肤白白的，或者有个聪明的脑袋，或者有坚强的四肢。你可能会在对比自己和旁边的小朋友，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不满。但是我们有没有相信上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组合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说他生命当中被安排了一根刺，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很有可能是他身体里的一种疾病，或者是他的某一个软弱，让他不得不天天地回到神的面前求帮助、求怜悯、求安慰。可是正因为他的这根刺呢，神从来没有挪走，却安慰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苦难、挑战，所有的这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够好的东西，但因为上帝的良善，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会成为我们祝福这个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正因为上帝的良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个非常软弱的不能够对我们说不的良善，而是对我们好，有时候甚至让我们感觉到如坐针毡，生命当中不得不时刻的被催促去依靠耶稣。所有这些刺不好的，统统都是因着神的良善允许他与我们并存。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我们思想良善这个品格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充满感恩，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所以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都值得我们献上感恩。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反射出上帝这样的性情吗？无论生命当中有任何不好的事情，我们都愿意来到神面前相信他的良善，而也因此呢，以我们良善的品格来做出回应，相信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 .net， 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良友 .net。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真儿继续来谈这个话题，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从第十九节开始就讲到了，当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然后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经过，就是他的身体。而今天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由基督作为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成为教会全体的主，同时他也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主。那我们呢，就要每天来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并且后面在24节就开始讲到怎么过一个在主里的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因为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无论是个人的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还是健康的婚姻家庭生活，都必须与基督的身体教会连接在一起，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在神的奥秘的计划里面，我们不可能做上帝的独生子女，我们进入神的家中一起和弟兄姐妹成长，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成长的要素就是在社区当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作为小的一个肢体，我们作为小的一个家庭的细胞，能够与同样信仰追求和同样目的的人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引导，彼此相劝。而这种扶持呢，是每一个信徒成长过程当中绝不可或缺的因素。正儿分享了，当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和陆家两个，我们四处寻求帮助。我们跟牧者说，我们需要有年轻的夫妇团契，我们需要有牧者或者是长辈来为我们祷告，监督我们的新婚的这个生活，以至于呢，我们不会落在自己的情绪里面，或者是任意妄为。因为教会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去求救的地方。很多弟兄姐妹说啊，那我们去找原生家庭，我们心里面不痛快，我们就去找原生家庭，找我的父母亲去诉苦。千万不可如此，除非你的父母亲是非常有智慧，像真儿自己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牧者一样的，否则的话呢，你不但得不到帮助，你反而会掀起两个家庭的世界大战。所以神的家是为所有的信徒共同预备的一个全新的生长的环境，同时呢，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诉苦倾诉，可以去寻求帮助的地方。但是如果神的家并没有这样的操练和预备，牧者也没有这样的操练，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们回吧，你们回吧，我为你们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无效的牧养和无效的教会群体生活当中，而失去了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小小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以活在光中。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重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有没有将你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带进教会集体生活当中去，可以和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在追求神、认识神，在追求学习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来保持一个我所说的这个词 accountability， 就是彼此负责。这个彼此负责是我知道我必须要成长，否则呢，我没有办法成为他人的祝福，其他人呢也会因为我成长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而感受到他们自己的责任，他们也需要为我们祷告，关心我们，成为我们的扶持，同时呢也要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生命成长，这样才能够成为他人的榜样和祝福。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教会生活和每一个信徒个人以及婚姻家庭生活当中这个不可或缺的生命的关系。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正儿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夫妻团契呢是跨年龄和跨小组的，我们当中呢有80多岁的老夫妇，也有刚刚结婚的20多岁的年轻夫妇。所以当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很多的经验从80多岁、60多岁、50多岁不同年龄层的夫妻的口中分享出来，对于年轻的夫妇来说，直接就是一个最最有效的实战经验的分享吧。而当看到年轻夫妇他们积极的追求在神面前的成长改变的时候，也会激励年长的夫妇继续的去努力，不要停止，不要躺平。 后来呢，我们也让年长的夫妇和年轻的夫妇搭配起来，由一对年长的夫妇来带领一对年轻的夫妇，彼此成为一个门训的伙伴，同时呢，也让年长的夫妇可以开放自己的家庭，欢迎接待这些年轻的夫妇，让他们感觉到生命当中有支持，并且有属灵的长辈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引导和榜样。而这些年长的长辈呢，忽然之间觉得，哎，我并不是老了没用了，而是在神的家中，我仍然看到神给我的托付，给我的使命，我仍然有做不完的事工，关心不完的人群。而也因着这一份责任感呢，敦促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继续去成长，继续成为教会下一代的祝福。这就是群体生活带给我们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小小的婚姻家庭的一个极大的深远的影响。今天真儿还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明白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苦难、困难、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单单因为我们自己进入婚姻，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之后那个适应本身的困难，也因为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个环境，里面的环境和外在的环境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因此我们单独一个人去面对是非常微弱的。我们已经分享了为什么神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不制造一个真空的环境给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犯罪，不至于堕落呢？因为在一个真空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活出爱来的。而要活出爱来，而我们又在一个堕落的世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一群被基督的宝血洁净和被他的恩典所呼召出来的这群人，我们集集在一起，然后努力的共同奔跑，一起学习，彼此相爱，一起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第二个我们需要群体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群体生活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鼓励、帮助和扶持。而我们所说的患难呢，有的是可控的，有的是不可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无论是关系上的、情感上的、经济上的、生活上的、生命上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所以只有当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团体在支撑着我们，在我们面对挑战困难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为我们提供情感、情绪、属灵生命、生活上各种各样实际的帮助。这好比什么呢？就像是一场战役，我们在前方打仗，而后面呢是我们强大的后援军，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后方为我们提供粮草、武器还有人员各方面的补给。只有在我们感受到强大的后备部队在我们身后作为后盾的时候，我们在战场上才能够义无反顾地勇往向前。没有任何一个军队能够在后方补给缺乏的时候还能够得胜的。而在古时的兵法书上就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打赢这场战役，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断绝他们的粮草，断绝他们与后方之间的联系。可不是吗？撒旦早就知道关系和支持与我们而言有何等的重要，群体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不可缺少，所以他专门来攻击人际关系，在群体生活当中专门破坏人的合一，专门以攻击人的关系来找破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不断地向父神祷告，求神保守教会弟兄姐妹那个合而为一的心。因为破坏合一是撒旦的诡计，而以合一来反映神荣美的爱的形象是上帝创造的心意。 今天，当我们好容易组建了一个婚姻家庭，本来在婚姻里面是最亲密的关系，但是从伊甸园的那个第一个破坏开始，人与人之间关系越亲密，就越容易遭到攻击，遭到破坏，遭到引诱，也最容易破损。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现代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支离破碎是一个常态。而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要建造婚姻，要努力的在家庭当中活出基督的爱来。越是这样，撒旦就无孔不入，想要攻击我们，哪有能力去对抗他呢？除非我们把自己的小家活在神的大家当中，除非我们紧紧地连于元首之上，除非我们常住在基督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生命多结果子，也能够抵抗撒旦他的攻击和诡计。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
既然已这样，就不要多想，生命无常，要学会胆量，不要失望，我们还有希望。擦掉眼泪，不必忧伤，再长的路不过脚印两行，折断了翅膀，还有微笑的模样，在黑的夜总会有太阳，生命的光让我为你点亮。挺起胸膛，把那冰雪。